我们请接着看饶益世界最后这一段啊，苦灭道圣地。现在我们将经文念一遍：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地者，彼饶益世界中何名大无所有，何名一切印，何名三昧藏，何名德光明，何名不退法，何名能净有，何名广大路，何名能调伏，何名有安稳，何名不流转根。到这里是一段这是出世间的因啊，苦灭圣地是讲出世间的果，果必有因啊。那佛说法，通常这个例子是先讲果，引起我们学人的注意啊，然后再跟你讲因啊，苦集出世间的果跟因，灭道啊，灭道是出世间啊，苦集是世间。这里也举了十个名词啊，我们看第一个，第一个是或名大无所有，这个名号是从般若经上来的，大是通达了啊，了达了，明了通达啊，通达什么呢？诸法实相啊，啊，我们通常讲啊，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或者是宇宙万有的真相啊。那佛学的名词上呢，宇宙众生的真相。般若经里的名词就叫做诸法实相，四个字简简单单啊。真相是什么？前面我们在无相续里面说了不少，佛在《大乘经》里面啊，《华严经》里头也说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。佛在《楞严经》上讲，诸所有法唯心所现，世界为尘，一切因果就通通都讲到了，因心成体，这个心就是法性。你想想这句话里头，世界这是法相，就是现象里面大的 相是相啊，微尘是极小的，啊，大到世界，小到微尘，啊，这一句是讲现象。一切因果，这个因果是讲里面的变化，就是为时所变啊。所以我在前面说过，诸法里头，无论是心，无论是相，无论是事，无论是理，无论是因，无论是果啊，同而言之，无非法性。这个无非法性呢，就是楞严经上讲的因性成体。你要是把这个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啊，你才真正懂得一切诸法不无所有。啊，我是读这个六百卷大般若，啊，最后我把它总结，就接这三句话。啊，我讲的是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啊，这三句呢，你只要这个通达一句，三句都通。啊，任何一句，一就是三，三就是一。你在一切法里头，你还会有执着吗？你还会有分别吗？你还会有得失吗？没有了。啊，你还会有恐怖吗？没有了。啊，为什么没有恐怖呢？因心成体。法而如是啊！啊，体就是自己的发心，就是自己的真心；相就是自己的化身。原理颠倒梦想啊，这一句。这个就是你通达无所有之后啊，你所得到的殊胜功德利益啊，我用这个话了，大家好懂啊。你得到什么呢？妄想没有啊，原理颠倒妄想啊，没有了。远离一切恐怖了啊！我们今天想啊，什么样的威胁恐怖都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真的发生了远离一切妄想，你真的发心了。法性是体，法身是相，体跟相都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用现在的话来说，超越空间，超越时间纵然不能说究竟圆满，最低限度你已经是初住以上的化身菩萨了，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了。这个道到底是修行的方法， 成佛的道路啊，或者我们讲明心见性的道路啊，证得诸法实相的道路，般若智慧境界呢啊，这才能解决问题。智慧不生起，不能解决问题啊！啊，诸位要晓得，禅定，禅定要不开会，禅定只能伏烦恼，不能生智慧。啊，禅定怎么不能生智慧呢？功夫不够。世间禅定，四禅八定啊，你要修行得四禅了，你将来生色界天呐，果报在色界天呐。你要修成四空定了，你的果报在无色界天呢。你能够修成九次地定，你的果报是阿罗汉呢。不能说不开智慧，小智慧不是般若智慧啊。般若智慧呢，那这个定还要深，九次的定还不行啊，还要提升几个等级。破一片无明啊，破无明是定功，是智慧。那个定一开会，无明就破了啊。这一破无明正发生，真正达无所有了啊，这达是通达了啊。这个时候不是解悟啊，是证悟啊。啊，解悟我们现在就有那么一点了啊，我们理解啊，也能说通达理解，但是我们的程度是在解悟啊。要到证悟呢，那要通过行，真正落实入无所有的境界。这个境界里头，身心清净，纯净纯善，一念不生啊，你才能够达到证悟啊，证得大无所有啊。那这个最低限度，圆教初住菩萨啊，超越十法界了啊。刚才我讲的那个境界啊，他所得的殊胜啊，功德利益啊，没有颠倒妄想，就是说他没有起心动念啊，他不会起心动念啊，他没有分别执着啊，远离一切苦厄啊。那就是说六道九法界的这个果报他超越了。那超越的人还在呀，啊，没错，人还在，啊，还在我们人间，啊，境界呢，啊，超越我们人间了。那么他这个人受不受这个人间这些苦报呢？生老病死呢？有， 有这个相啊。他受不受生老病死苦呢？有没有这个苦受呢？啊，没有。虽然没有啊，也许他会实现，那是实现的表演，那舞台表演，表演给别人看。实际上因为呢，实际上没有了。你说为什么没有呢？大无所有。啊，三苦八苦，生老病死，爱别离，运增会，这个求不得，无因之甚，无所有啊！啊，他怎么会有这个受呢？啊，如果有这个受，表演给别人看的，啊，那就我们讲别有用意呀、啊。那是慈悲示现，教化众生，令众生在这个现象上啊，你这个六根接触看到菩萨示现有所感悟啊，你看到你会感动，你会在这个地方觉悟啊。感动觉悟到达什么程度，个人根性不相同啊。这就是讲呢，佛度有缘人，没有缘，那就是没善根福德啊，业障很重啊。他纵然是接触到了、看到了、听到了，无动于衷啊，啊，无动于衷，那就是业障太重啊。那这有没有利益呢？利益还是有，所谓是一粒而根，永为道种。这个是菩萨慈悲到基础啊！啊，这个就是佛家所讲的“佛是门中不是一人”呐。没有善根的人，他也得利益啊。阿赖耶识里面种了种子啊。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，应当啊要努力学习啊。《金刚经》上末后四句偈啊，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的，应作如是观。这句话是劝我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应作如是观啊。否则的话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何必要用22年讲般若呢？说法49年了，般若占22年了，几乎占一半的啊。那我们很明显的就体会到，佛一生教学当中，般若是主要课程啊，是修学重要的关键课程。你修学有没有成就，这个课程是关键当然普遍劝导一切众生学习，但是般若确实是难啊。姜维农居士在《金刚经》讲义里都说的非常非常之多啊，般若难讲，又不能不讲啊。我们读姜居士的讲义 确实很感慨，但是呢真的理啊，他说般若要讲，般若要讲明白，要讲透彻，不可以含糊笼统的讲，含糊笼统讲容易误导众生啊，他这个见解正确啊，你要讲就要细讲，就要讲清楚讲明白啊，不能含糊，不能懈怠啊，误导众生过失很重。古大德所谓的错下一个字转语多五百十业护身，那是说明误导众生者因果责任了负啊，讲不好，讲不周圆，宁可不讲啊，带领大众啊读诵，读诵没有过失啊，读诵有没有好处呢？有，阿赖耶里面种下般若金刚种子啊，可是真的如果常常读诵，每天读几个小时，天天不间断，说不定三年五年呢，他开悟了，根立的；说不定十年八年开悟的，中根的；二十年、三年、三十年开悟的，下根的。你要说，这又是什么道理？这就是古人所说的“读书千遍呢，其义自见”。因为你这种读诵，如法啊，如法呢就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，所以它有误处啊，每一天读诵，天天不间断，恭恭敬敬的读诵啊，读诵的时候专心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这是戒呀。你具足圆满的戒学，读诵的时候一心专注，天天一心专注，那就是修定。定在其中啊，每一遍的读诵念得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没有把字念错，没有把字念颠倒，没有把句子念漏掉，那是慧学啊。所以这种读诵啊，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，你每天念一个小时，你修一个小时；你每天念两个小时，你修两个小时。当然，你修的时间越长越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晓得，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反复，你要不受圣教的熏陶，你一定受外面五欲六尘的染污。啊，五欲六尘的染污麻烦大了，国报决定在三途啊。那像我们学佛，把这个外缘呢是杜绝了不少啊。我们不看电视，我们不听广播，不看报纸，不看杂志。 啊，这个就是把染污啊，可以说杜绝十之六七了。啊，那我们要是不读经典呢，估计也麻烦，受什么染污呢？受你阿赖耶里面的烦恼习气染污，这个东西麻烦的，这个染污不是从外头来的啊，这是什么妄想、杂念、分别执着，里面不断的往上翻啊，还是造成染污啊，外头不燃了，里面燃，你说怎么办？所以读诵大乘啊，妙不可言呐！啊，大读诵大乘，把里面这个染污的时候压住了，这扶住了啊，这就是用戒定慧呀，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。自古以来，释迦牟尼佛传的这个方法，啊，不知道成就了多少人，啊，所以净业三福最后一条有读诵大乘，你看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啊，只要你依照这个规矩去读诵啊，这个是戒定慧三学一算的功德，无比的殊胜呐！啊，千万不要疏忽古人所说的那些话了，都有大道理在呀。啊，非常可惜，现在人看了听了不在意啊，现在的话是没有留意，没有注意，当面错过啊。你能说五大德不慈悲吗？佛菩萨不慈悲吗？佛菩萨慈悲在哪里？这些经典就是佛菩萨具体慈悲我们不知道珍惜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是真的有善根的人，有福德的人，他懂得珍惜啊。一天到晚不空过啊，他这个生活真是踏实啊，踏实，读经读圣贤书啊，你每一天过得很充实啊，啊，你每一天发喜充满啊，天天真的烦恼勤智慧长，这么好的方法，善巧方便，我们有缘，我们遇到了，遇到怎么样的？自己善根福德不够，没有好好的把它抓住，啊，还是打妄想，啊，还是搞是非人我，还是迷惑颠倒。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啊，那么这会使人感到众生难度哦，真难度啊。但是你不要泄气，不要灰心，无量寿经上佛说过， 啊，这些难度的众生啊，所以说刚强难化了。地藏经上讲的啊，到处都是啊，刚强难化了啊。他接到无比殊胜的佛法，他不识货。依旧大妄想，依旧搞贪嗔痴慢，啊，《无量寿经》上说明这个现象的根源，先人无知，先人是他的长辈，啊，他的父母，他的祖父。他的老师不舍道德，这个道是宇宙之间的大道啊！啊，他不知道啊，无有愚者，没有人教他了啊！你看佛多慈悲，殊无怪也，你不要怪他啊！你要怪他，你就错了。你要用清净心对他，用平等心对他，用慈悲心对他啊，他就是经典上所讲的可怜明者啊。可怜在哪里呢？先人没有教他啊，我们今天遇到佛法，对父母、对老师，怎么能不感恩？啊，我们生在战乱的时间的时代当中。跟父母的时间短了，跟老师的时间长啊，啊，所以我这一生当中，老师恩德超过父母啊，啊，但是幼年的时代。这几天姜老师画的这个地狱变相图啊，要我写一篇八文，你说我能不写吗？啊，这一个这个图啊，下面还有一个极乐世界变相图，是我祈请的，我请他画的，我为什么会祈请呢？我总要把这个动机啊，缘由说出来嘛。啊，我在幼年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就祭祀了，我们住在农村，逢年过节到城里去看看外婆啊，城里有个城隍庙，我母亲常常到城隍庙烧香，带着我到寺庙去玩，城隍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阎王殿，阎王殿就是地狱变相图，他那个阎王殿不是画的啊，是用泥塑啊，塑造的非常好啊， 栩栩如生啊，让你看到那个这触目惊心啊，上面有小牌子啊，那小牌子我们也不认识啊。啊，大人给我们讲，你看造什么样的罪业，受这种果报。哦，我们听到了啊，这个印象太深了，影响一生呢。我们今天就是遭人家毁谤、侮辱、陷害，不敢起恶念，为什么呢？就想到阎王殿那个样子。你看看，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啊，先入为主。啊，五六岁小孩常常看这个时候，这个一生影响一生。啊，你说起个恶念，想干一桩恶事，那马上印象就起来了，就想到阎王殿。啊，于是不敢了。啊，在青年时代做学生。那个时候学校教诲破除迷信啊，我们对于这是很深很深的印象，但是那是迷信啊，那是从前人呢用这个方法劝人断恶修善的啊，是一桩好事情，但未必是真实啊，我们就起了这么一个疑情呢，还算不错啊。我26岁呀，遇到佛法开始学佛，学佛之后晓得这真是不是假的啊。学佛之后，这佛经里面讲的理论，理论能讲得通，事当然就有啊，理事圆融，肯定真有轮回呀、啊，真有六道啊，真有六道就真有地狱、啊、那这个地狱里的变相图，它所造出来的这个，这不是假的。所以我才真正体会到啊，中国这个民族真的是很幸运的、啊、佛菩萨照顾啊，祖宗有德了，教得好啊，啊，在这个世界有史以来可以追溯到5000年，一直到今天没有被淘汰，没有被灭亡，而且呢还能维系着大一统。那就像英国汤恩比博士所说的，世界上没有第二家，有这样辉煌伟大的成就啊，找不到第二家。欧洲罗马也曾经辉煌过1000年，但是灭亡之后再不能复兴啊，中国自从秦汉统一一直到今天啊，都维系着大一统啊，所以汤恩比博士非常赞叹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我在讲学里头说了不少次啊，这个原因，祖宗 教导我们那个德行啊，道德的教育啊，伦理道德了。那佛法从汉朝时候就进来了，所以这2000年来啊，中国人所受的教育，儒释道的教育。那么在前不久，我们讲《十善业道经》，好像讲过2遍。啊，那么我们所采取的本子，是从《大正藏》里面揭露下来的，啊，重新排印的本子。这个本子前面有永正皇帝的赏谕啊，等于是序文啊。永正皇帝说得非常非常好啊，啊，这个赏谕我们讲过啊，所以我细心观察，中国之所以能够立国而不会被淘汰，原因有三啊。第一个就是祠堂，你看在中国每一个县啊，每一个县市都有祠堂啊，祠堂是祠堂叫孝道啊，孝是儒释道教学的大根大本啊，佛法是师道，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祠堂叫孝啊，慎终追远啊，明德归厚啊，这个是他教育的宗旨啊。啊，第二个呢，孔庙，孔庙是私道，象征着伦理道德的教育，尊师重道啊。第三个就是城隍庙，城隍庙叫什么呢？城隍庙叫因果教育啊，告诉你。种善因得善果啊，造恶业一定要受恶报啊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！啊，这是说六道里头的事实真相啊，这三种教育规范了中国人心啊，使中国人向善不敢作恶啊，一直到前清啊，都遵守祖宗教学的理念。清朝末年呢，啊，这才产生变化了啊，西洋文化传到中国，崇尚科学啊，中国人对于自己传统的啊这个教学理念产生怀疑啊，有怀疑逐渐否定，不要了啊，因为盲从学习外国文化，把自己的根都丢掉了，这麻烦来了。所以这100多年的社会动乱吃尽了苦头，原因在哪里？就在 那么现在祠堂没有了，啊，孔庙我也不晓得在不在了，城隍庙是没有了，我很着急呀，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才有啊建这个万姓先祖纪念堂，才有这个动机呀。那这个方法好，那从前我们这个祠堂是每一家的啊，各家祭各家的祖先啊，现在我们把万家祖先啊通通供在一起啊，大团结，民族大团结啊，宗姓大团结，好事情啊，这个极力提倡，希望将来每一个县市都有一个万姓先祖纪念堂啊。那么在海外，凡是有华侨居住的地方，也应当有万姓先祖纪念堂啊，纪念祖先，提倡孝道。啊，这个纪念堂除了每一年啊，春秋祭祖活动之外，可以作为文教活动的场所啊，多用途啊。我们在崇巴这个小地方，我们建个教室，把在教室里面腾一块空间来，我们在此地建了一个小型的先祖纪念堂啊，平常呢就作为我们念佛堂啊。如果是在大都市啊，建立有规模的这样一个纪念堂呢，那就可以做多用途。针对像将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变相图啊，地狱变相图，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展览了，真的会教化很多众生啊。啊，善根深厚的众生看到这个图画了啊，自然呀他能够改邪归正啊，改恶为善啊，不敢走，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殊胜，我相信向往之心，求生之念会油然而生啊。那么这是我们现前在现阶段应当怎么样学习《楞严经》上所讲的最初方便啊，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最初方便啊。最初方便，诸位千万不要忘记了，孝亲尊师因果啊。所以印光大师啊，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位祖师大德啊，传说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 这个话可以相信。观察他一生的行仪，真的很像大师之父的。啊，他一生教导我们的最重要的因果教育，啊，所以他老人家一生提倡了凡四训。啊，了凡四训叫什么？叫你相信因果，明了因果。啊，提倡太上感应篇。太上感应篇这一篇文章是善恶的标准，你读了之后你就晓得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善应当要修，恶应当要断。啊，祖师你看不用经典的戒律，用道教的，所以真正祖师大德都是搞多元文化的。啊，绝对不是只有我们佛教，其他宗教我们都轻视了，我们都不要学的，不是他用道教。安世全书，安世全书里面一共有四篇，头一篇文昌帝君应志文也是道教的，啊，真正做功夫啊，断恶修善呢，印光大师全用道教标准，没用戒律。 啊，他说的细，说的好，他所说的把佛家这个基本戒条统统包括到，啊，你看看祖师没有私心，没有偏心，啊，安世全书另外三种，啊，那个篇幅就不大了。文昌帝君应志文占全书三分之一，这个二分之一，啊，另外三篇，介绍。万善先知戒杀了，欲海回矿戒淫了，最后一篇西归之旨，劝你念佛求生西方净土。他老人家在文朝里头讲了很多，啊，他讲近代谈因果的书应当算安世全书第一，李四说的透彻，文章好啊。他说比这个感应篇汇编，比那个感应通体多好，非常赞叹，把这个列入第一了。啊，我过去初学佛的时候，啊，好像我第一次印诵经书就是印诵的安世全书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我印的是精装一千册，啊，那个时候的成本我还记得很清楚。我第一次印书送册赠送给别人，啊，每一册是那时候台湾钱20块。精装本啊，看了人看人欢喜啊！封面是请周邦道老师提的， 啊，我第二次印的书的时候是小本的袖珍本的华严经啊，12册小本啊，1本2块钱啊，1套24块钱，这是我最初印的2本书。现在